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我们这一季在查考大卫的生平的时候，我们慢慢的从大卫他一生当中的一些高潮带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二章是大卫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当然从此之后他的整个人生有很大的转变。当我们看到大卫，也知道他是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我们曾经一再的说他并不是圣人，他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相反的，他跟我们一样有同样的性情，同样的软弱。大卫所写的诗篇成为古今中外两千多年以来，甚至更早以前，在犹太人的民族当中最喜欢读的诗篇就是大卫的诗篇。因为大卫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成功有失败。当然今天我们在看十一章、十二章，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他犯罪得罪的人也得罪了神的故事的时候，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基督徒，你我都跟大卫一样。大卫会犯罪的时候，没有一个基督徒敢说他不会犯罪。这位合神心意的王大卫，他居然犯下了这么严重的罪，你我每一个基督徒，你又敢怎么样说你永远不会犯罪呢？但是感谢神的是，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他固然软弱过，犯罪了，但是神并没有弃绝他。所以对于罪的体认，以及对罪从罪恶之中回转跟神恢复关系，是所有的基督徒在我们一生当中要继续不断地去学习去领受的。因此当大卫写下一些动人的诗篇的时候，好像也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我们跟他一样，他也跟我们一样。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开始的时候似乎是一个伏笔，但是那一个伏笔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卫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敬虔爱主又对人有恩慈的心的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会去犯这样一个罪？不但犯了奸淫的罪，他偷窃了别人的妻子，甚至杀人。我们不太相信像大卫这样一个人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事情怎么开始的呢？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第二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大卫犯了奸淫的罪，不过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上半段给你看见一个隐隐约约的伏笔。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可能是中年了，因为你要知道他三十岁先做了犹大的王，又过了七年半，37岁半、38岁的时候，他做了以色列跟犹大的王，然后他征战打败了非利士人，慢慢的统一天下。第十章我们跳过去没有讲的是，那时候东边的亚门国本来跟他们是友好的，后来亚门王死了，亚门王的儿子继位的时候，对于大卫的派去的这个使臣非常的不礼貌，于是两国发生战争。所以我们可以大概可以了解大卫这个时候的年纪大概是40几到50岁，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常说的中年人的危机。大卫面临的是中年人的危机，40多岁了，看起来一切事情都很正常，一切都很成功。在打仗的时候，他派他的将军约押带着军队出去打仗，他想说什么军队都打败了，非利士也打败了，什么都打败，亚门国算什么呢？所以派约押去就够了，他一个人就住在王宫的里面等候好消息。 那天早上起来也没成根，太阳平西的时候几点了？5点6点了才起床。哎，跟他昨天晚上熬夜，跟我们当中很多人读书都睡到2点才睡觉，然后都是太阳平西才起床。小心啊，太阳平西才起床。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卫陷入他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段时间，而他毫无自觉。所以每次我看到大卫的软弱和失败的时候，就常常思想，从这些故事当中我们学到什么教训呢？大卫到太阳平息才起床。第二节，他在王宫的平底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88。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是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圣经上写人的传记跟人写人的传记非常不一样。人的传记总是好处是尽量写，甚至没有的都加上去了。那么一生中有什么小小的瑕疵呢？哎呀，这个反正人总是有点毛病嘛，啊，这不提了不提了。圣经却是那样子的具体的，毫不含糊的把一个人，甚至这个像大卫这样一个被人所尊敬、被人所崇拜的一个人，他一生中的一个污点，巨细无遗地写出来。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那天太阳平西，他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你要知道，中东一带到今天的房子都是这样子的，他们从来房子是没有尖尖的屋顶，这是我们在北方下雪的屋顶才要这样，因为那个尖的屋顶是为了让雪可以掉下去。中东一带的房子到今天还是一样，房子都是平的，屋顶是平的，所以这个平台呢，他们可以上去乘凉，可以上去做任何的事情。王宫也是这样做的，只是因为锡安山是一个高的山，王宫盖在锡安山上，因此可以说王宫是所有在整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最高的房子。以前在很多地方有规定的，如果王宫盖在什么地方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房子可以盖得比王宫还要高的。大卫站在他王宫的平顶上，他可以往下看见整个耶路撒冷每一个房子。那天有一个女人，赫人乌利亚的妻子88，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在他的家里的院子里面洗澡。当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我不知道当时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常常如此，或许那天天气太热，我们不知道。所以在这件事情上，88负一部分的责任。不过你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整个的经文把所有大部分的责任放在大卫的身上，而不是放在88的身上。大卫看见了，就派人去打听，有人说这个人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88。赫人乌利亚是谁呢？如果你看到历代志，我们曾经提过的，大卫有30个勇士，也是手下有30个将军，都是曾经为他出生入死的忠心耿耿的将军。3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就叫做赫人乌利亚，他手下的大将，不是以色列人，是个赫人，是另外一个族外族的人，但是呢，可能定居在巴勒斯坦很久了，而且他对于大卫一直是非常忠心的。他已经知道这个人是乌利亚的妻子，大卫居然还是敢派人去把这女人接来，而这个女人也来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罪就这样形成了。于是88怀了孕，从这样开始，然后大卫一步一步的陷溺的越来越深了。所以第6节，大卫就差人到约押那里去，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大卫差派人去把乌利亚叫回来，不是别的目的，因为他想遮盖他的罪，因为88怀孕了，所以他想叫乌利亚回来。然后乌利亚回来，回家去睡觉。然后呢，将来如果88怀孕了，生小孩的话，乌利亚不知道这是他的小孩还是别人的小孩。你乌利亚想都不会想到大卫会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没有想到，你从第6节看到后面，你就发现乌利亚这个人呢，真的是 忠心耿耿的人。他回来了，报告前面战场的事情，然后大卫王就叫他回家去，结果乌利亚没有回家。为什么不回家呢？第十一节，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和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他不肯回家，原因是他的同袍那些战士们仍然在战场上，他觉得回家吃喝玩乐对他的同袍，他觉得对不起，有这么死心眼的人。结果大卫没办法，于是大卫又再一次就请他喝酒，第十三节，把他喝灌醉了。灌醉以后想说他灌醉了大概就控制不了了，就把他送回家去，就没有想到乌利亚仍然没有回家睡觉，就睡在王宫的外面。大卫知道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以后，十四节，第二天的早晨，大卫就写信给约押，交给乌利亚随手带去。这封信的里面就是要约押想办法让乌利亚死，这是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于是约押很聪明，约押我们说过这个人是心狠手辣的人，他心机很深的。他接到大卫的信，他知道一定大卫跟乌利亚之间有什么问题，他不知道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不知道，后来他当然知道。约押很听话的，就安排了在攻打亚门人的时候，他就让这个乌利亚跑到最前线，而且在城墙下。你知道进攻城墙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就在城墙下面，因为城墙下面的时候，城墙上面的人丢石头也好，射箭也好，下面的人是没有办法防卫的，越接近城墙是越危险的。他就派约押进到城墙那里，而且呢故意的等到这批人去了以后，约押就把大部分的军队撤退，让了几个人留在那里，结果乌利亚死了。因为这样的缘故，果然他的诡计得逞，乌利亚死了。所以十一章二十六节，乌利亚的妻子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最后这一节是整个十一章最重要的一节，也让我们看见在整件事情的里面，神不是不知道，神非常不高兴。整个十一章唯一的一次提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就是在最后一节。整个十一章从头到尾你没有看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到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话，大卫行了这个事，耶和华神甚不喜悦。当我们看大卫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大卫犯罪的原因，他怎么会进入这种犯罪的呢？第一个，他生活没有节制，不够警醒。我们刚刚说了，前线在打仗的时候，他还在皇宫里面休息睡大觉。什么时候我们生活不够警醒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魔鬼会引诱我们攻击我们的时候。所以圣经上明显的告诉我们，当什么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是站立得住的时候，你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没问题，凭我这样子对信仰的认识和了解啊，凭我跟上帝的关系，魔鬼还不能把我怎么样。如果你以为这样子的话，你就是站在一个最危险的地步，因为你不警醒。所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睡着了，耶稣就说了，你们不能够为我警醒片时吗？耶稣就要被卖了，三个门徒却是沉沉的睡着了。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就常常给魔鬼留地步，给魔鬼一个可乘的机会。第二个，大卫犯罪的原因，其实上次在讲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我们就提到过一件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十三节，当大卫不但做了犹大的王，又到了耶路撒冷做了全以色列的王的时候，第五章十三节说了一句话：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又立后妃，又生儿女。我们也说过，在这个《生命记》的里面，摩西就一概警告：将来你们立王的时候，这个王不可以自己为自己的缘故多立后妃。就是说， 整个圣经的里面虽然不是那么样好像实实板板的说一夫一妻，不过你可以看见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婚姻就是一夫一妻的。即便你贵为君王，你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可是大卫到了耶路撒冷了，国家统一了，一切太平了，于是多立后妃，多生儿女。这个时候就表示说他在放纵他肉体的情欲，觉得反正人家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不可以这么做。基督徒最可悲和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当你常常说这句话，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是基督徒最危险的时候，别人都可以，就是你不可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被称为圣徒的，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如果你说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的话，你就跟别人一样是一丘之貉，一样的动物。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人，是不一样的。外国的君王多立后妃没有问题，大卫他不应该这么做，他做了。当他可以多立后妃的时候，他的心不会满足的，他会越来越不满足。所以到了那一天，他看到别人的妻子的时候，他都想要。人的欲望是永远没有止境的。第三个，在第二节我们看见他在平顶上游行，走来走去，看见了一个妇人在沐浴，容貌甚美，看见了。所以约翰一书二章第十六节提到有眼目的情欲，特别对男人来讲，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当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那个人已经犯奸淫罪的时候，那是对男人说的。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男人会动淫念的时候90%是从眼睛开始的。眼睛是非常可怕的东西，你每天在看什么，读什么。今天这个社会之所以有那么样的恐可怕的地方在这里，因为我们所看的电视，我们所看的杂志，连报纸，有的时候都避免不了很多色情的东西。在台湾大学学生宿舍里面最流行的是他们叫看 A 片。什么是 A 片？就是色情片。不但在男生宿舍看，连女生宿舍都看，因为要跟得上时代。我很难想象我们当年在大学的时候好像我们是上古时代的人物一样。这个时代的大学的女生在女生宿舍，女生一起来看色情片，为的是要跟上时代。你眼睛所看的当然就带来你整个思想的腐败，然后至于最后你陷入那种淫乱的关系里面，那也就自然的。那叫做眼目的情欲。前几天我刚好看到一篇文章，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 Luis Palau， 他是阿根廷人，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到说，他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当地教会的有一个教会的执事，也是很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一个基督徒的商人，请他吃饭。他们两个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Luis Palau 说一句话，他说我注意到当他们要付账的时候，那个 waitress 女士来送那个账单，然后他签完账单走的时候，大概那个 waitress 长得很漂亮，他就看到那个基督徒的商人眼睛就一直盯着那个女人。 Luis Palau 心里想要对他说，不过他觉得我跟他不太熟，他就没有说什么。过了几年以后，就听到那个人出了问题了，因为他犯了奸淫的罪，跟他自己的秘书犯了奸淫的罪，婚姻破裂，当然他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完了，整个人身败名裂。 Luis Palau 说，我很后悔那一天我应该说的，因为当他看一个女人用这样的眼睛来看的时候，他已经在犯奸淫的罪，或者说准备进入奸淫的罪。果然过了几年，他是真的犯了那样的罪。眼睛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可以带来好的东西，可以常常带来坏的东西，特别是男人的眼睛。所以耶稣才说一句很夸张的话，如果眼睛让你犯罪的话，把眼睛挖出来好了。 并没有要你真的把眼睛挖掉。不过如果眼睛会让你这样犯罪的话，你宁可瞎着眼睛进入天国。大卫生活没有节制，不够警醒，放纵肉体的情欲，到那一天当眼目的情欲引诱他的时候，他就控制不了，就陷入了奸淫的罪。可是你后面看见他犯罪的过程是一步比一步越厉害的，他从奸淫的罪带到后来带到杀人的罪。正如新约雅各书，雅各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罪怎么来的呢？雅各书第一章，雅各这样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大卫犯罪不是神试探他。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神不试探人的，但是魔鬼会试探人的。魔鬼用什么东西试探人呢？用人的私欲。那我们看见大卫他已经在放纵肉体的情欲，然后又放纵眼目的情欲的时候，他让自己陷入一个极为危险的情况下，然后私欲怀了胎。也就是说，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这个私欲在你的心中一天一天的生根的时候，你要小心他就生出罪来。所以眼目能够挑旺我们的情欲。我有时候听到一些基督徒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他说基督徒也不能够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有时候应该要看看这些色情片到底他们在演什么，好让我们能够对抗。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话，你看了一次就想看第二次，看了第十次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已经不能控制你自己了。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前几年，已经十多年前或者几年前了，有名的美国电视布道家 Jimmy Swagger 他也犯了奸淫的罪，他去招妓女，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要先看色情片，然后让他自己消毒，让他自己可以抵抗，或者他讲道的时候可以告诉他们说啊，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他想要这样子吗？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去看看一些色情杂志，知道人家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反驳？这是非常危险的。当你陷入这种眼目的情欲的时候，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而且当这个罪产生的时候，有时候罪是一步又一步会加深的。他先是犯了奸淫的罪，犯了奸淫他就想要遮盖，那遮盖怎么办呢？所以他叫乌利亚回来，没想到乌利亚这个人死心眼，他不回家，就这个诡计不能得逞，所以下一步他就只好怎么样呢？借刀杀人了。人犯罪就是会这样子的，一定会一个又一个会升级的，越来越厉害的，到最后大卫用刀，当然是不是他自己的刀，用别人的刀杀了乌利亚。因此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死有两种的死，一种是灵性的死，一种是肉体的死。灵性的死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好像断绝了，肉体的死也就代表说当你犯了罪以后，死亡的阴影会一直跟随着你。当你看到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之后，很遗憾的是死亡从此没有离开过大卫的家。大卫的诗篇很动人，大卫的诗篇让我们感到心弦被触动，因为你体会到他那种犯罪之后他那种懊悔，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后几个礼拜我们会一再的读到他所流的眼泪，他的哭喊，因为他自己的罪，不但是很多无辜人死的，像乌利亚死了，他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儿女当一个一个死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大卫的自责是很难想象的。他知道是他自己的罪造成这个结果的。当然等下我会说的，每一个死的人他可能都应该为自己的罪负责任，包括以后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暗嫩死了，一个亚沙龙死了，是跟大卫的罪有关，可是亚沙龙也好，暗嫩也好，该为自己的罪负责任的。 可是大卫的伤心就在于，因为他犯罪，因为他得罪了神，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以至于刀剑从此没有离开他的家。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也是另外一方面，除了肉体的死，也是一个灵性的死。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诗篇三十二篇的时候，整个诗篇有七篇被称为忏悔诗，七篇的当中有五篇很明显的写明的作者就是大卫，有另外两篇没有注明作者，所以是不是大卫写的不知道。一个是102篇，一个是130篇，另外有五篇忏悔诗都是大卫写的。第一篇是诗篇第六篇，第二篇就是诗篇32篇，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第三篇是诗篇38篇，再来就是诗篇51篇，下礼拜我们要讲诗篇51篇，然后还有诗篇143篇。这七篇被称为忏悔诗，其中五篇是大卫写的。这五篇我再练一次：诗篇第六篇、32篇、38篇、51篇和143篇。这五篇是大卫写的忏悔诗，另外有两篇没有写作者是谁的，一个是102，一个是130。大卫写忏悔诗的时候，真正是从心里面发出的一个哭喊。诗篇32篇他怎么说呢？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大卫足足有至少将近一年的时间他闭口不认罪。你怎么知道他闭口不认罪呢？一直到第12章先知拿单去见他指责他的罪的时候，大卫才说我有罪了。怀孕要10个月，他从犯奸淫的罪到孩子生出来，这10个月当中至少大卫什么也没说，他没有认罪，他跟神的关系就等于断绝了。但他后来他自己承认，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心灵是怎么样呢？终日哀恨，骨头枯干，精液耗尽。他跟神的关系断绝了，他可能有足足一年的时间他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他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恩典和慈爱。所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因着我们的罪而死掉的。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下第12章，事情有一个转变。因为第11章的最后一节圣经上说了，耶和华非常不喜悦大卫所做的事情。神既然不喜悦，神就会做一些事情。12章第1节，耶和华就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是一位先知，你要知道先知的职分是什么？先知的职分就是做神话语的出口，代表神说话的。当神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安慰，但也有的时候有责备的。今天拿单承担了一个责任任务，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要去当面指责大卫王。大卫王那个时候的权势和地位何等的大，拿单凭什么去跟他讲呢？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先知撒母耳曾经当面指责过扫罗，不过你仔细想想，撒母耳指责扫罗呢，虽然不容易，毕竟呢身份地位不一样。为什么？撒母耳比扫罗要老一点，撒母耳是按立扫罗做王的。今天他一个德高望重的先知，老先知出现对扫罗说你犯了这个错的时候，不容易说，还说得出来。但是拿单呢？拿单的身份、地位、年龄、声望，哪一点可以跟大卫比呢？他凭什么到大卫王的面前说大卫你犯奸淫的罪？即便是神差遣他了，这个任务也不容易啊。但是拿单去了，只是拿单很有智慧的，先说了一个比喻，然后才来说。拿单说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穷人。有钱人有很多的牛羊，穷的人只有一只小母的羊羔，他每天抱着他，就跟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宠物一样，喂他、养他、跟他一起睡觉。有一天，这个有钱人要请客，有客人来了，舍不得拿自己的牛羊，却把穷人的唯一的小羊羔拿来杀了。 给客人吃。那么拿单说，你说像这样的事情，你作为一个王，你要怎么审判？十二章第五节，大卫就是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哇！一方面拿单很有智慧，他先讲个故事，让大卫自己做裁决，你自己说该怎么办？他就说那人该死。然后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该死的人。你自己妻妾无数，你却夺了客人乌利亚唯一的妻子。你说那人该死，对，你大卫就是该死的。”然后大卫又说：“他应该要偿还那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个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是没有就这句话说什么，不过实际上你要知道，大卫有四个儿子死于非命，四个，就照他自己所宣判的，你说四个，直接说就是四个，四个儿子都是跟奸淫有关的罪而死的，这成为大卫一生的痛，因为看到每一个儿子死的时候，他都知道跟他的罪有关联。我说过，每一个人都该负他的责任，但是大卫也知道，身为父亲的，在这件事情上，他犯了罪，连带的产生这个问题。这四个的里面，等一下我们就看到第十二章的后面，他跟八十八通奸所生的儿子死了。第二个儿子是以后我会提到的，十三章，他的最大的儿子暗嫩，强奸自己的妹妹。被他同父异母的另外一个弟弟亚沙龙杀掉了，暗嫩死了，奸淫的罪。第三个儿子亚沙龙后来叛变，而且公开的跟他父亲大卫的妃嫔发生性关系，亚沙龙后来也死了。最后一个儿子是在大卫死了以后才死的，叫亚多尼亚，因为后来所罗门继位，亚多尼亚没有办法做王，但他有一次透过八十八，所罗门的母亲，透过八十八跟所罗门王要大卫一生当中最后一个，不算是他的妃嫔，是一个童女，那个呢，常常陪大卫睡觉。陪大卫睡觉的原因不是要发生任何的男女关系，只是因为大卫年纪老迈，那时候没有热水袋，所以那个童女就是他的热水袋。所以陪着他睡觉的，虽然没有任何的性关系，不过名分上近乎于非病。所以这个儿子后来跟八十八说：“把这个童女给我。”所罗门王说：“如果你想要我父亲的非病的话，难道你的意思是你连王位也要吗？”于是亚多尼亚就被杀了。四个，四个都跟奸淫淫乱的罪有关的，而大卫自己宣判的，这个人该死，他应该偿还四倍。然后当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之后，拿单就进一步的说，第七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就早已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血赌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当你仔细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盼望你仔细的读的时候，你仔细的思想，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现在这样最终，多少的时候 这个罪也带给我们多少的痛苦。拿单宣判说，你做这件事情是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藐视。我常常听到一些基督徒有意的明知故犯的去犯罪的时候，也许你不觉得怎么样，我心里是在替你们每一个人捏把冷汗。你是藐视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呢？落在万军之耶和华神的手中是多么可怕，也许你不知道，我知道。当一个基督徒，身为基督徒，明明知道救恩，也明明知道主的恩典，也知道主是公义的主，而你居然还敢行这样的事情，而不以为耻的话，你是藐视耶和华的神啊。在这次我们要受洗的一位姊妹，她因为要先回中国去，上礼拜已经先受洗了。她自己提到说，在她受洗之前，信主之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曾经有一个人要带领她信主，带领她去教会，可这一个人却是行为非常不检点的。他可能比耶稣在约翰福音撒玛利亚妇人好不到哪里去。她曾经有几个丈夫，现在的丈夫不是她的丈夫。然后他说这没有关系。然后这个女孩子是所谓的基督徒，她的母亲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她的母亲说没有关系。这个母亲自称是基督徒说没有关系，这个女儿自称是基督徒说没有关系。于是她跟不知道多少个男人有来往的，然后邀请这一位还没信主的姊妹去教会。这个姊妹说，这样的宗教，这样的信仰，我打死也不要信，我没有信主的都还比你好一点呢。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刻意的犯罪？你是藐视耶和华是什么？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的罪还比他小一点，因为无知而犯罪。如果你明知耶和华是神，又承认耶和华是神，又受洗归入他的名下，还明明这样做的话呢，你该当何罪？所以大卫拿单对他说，你是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的宣判是，第一，你在暗中所行的，我会在日光之下，在光明当中报应你。我说过，他的儿子亚撒龙后来叛变，叛变的时候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是有一个他的谋士替他出了一个馊主意，真的是一个馊主意，说你要让你的王位稳固的话，你就在王宫的平台上。你知道王宫的平台啊，是犯罪的舞台耶。当年大卫就是在王宫的平台上游行，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在洗澡就犯罪了。如今他的儿子亚撒龙就在那个平台上搭了帐篷，把当时大卫逃亡所留下来的妃嫔通通招到平台上去，然后亚撒龙这位大卫的儿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跟大卫的妃嫔同寝，这是明明的羞辱他的父亲大卫，而是明明的行奸淫的事情。在生命记立位记说得很清楚的，父亲的妃嫔也好，妻妾也好，你是碰不得的，这是乱伦。我们中文都知道乱伦，亚撒龙公开的行这件事，但是神对大卫说，你在暗中所做的事情，我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日光之下我要报应你。大卫被报应，然后大卫认罪。当然大卫可贵的一点是，他不像扫罗拖拖拉拉的找理由来推卸责任，大卫非常简单的说一句话，第十三节，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了。下礼拜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深刻的从他自己写的忏悔诗，你可以看出来大卫的心境。那时候你可以更从他的心情去看他犯罪之后的那种结果，犯罪之后心情的挣扎，他的痛苦，他的眼泪。不过在这边你很清楚的看见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没有提出任何的解释，任何的借口，任何推卸的这个理由，我得罪耶和华了。所以拿单说，因为你已经认罪了，所以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我们早上读的诗篇三十二篇也是有这样的话， 所以他为什么诗篇三十二篇大卫会这样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他为有罪，他是有罪，只是耶和华神不算他是有罪。我们叫做因信而称义，我们不是真正是一个圣人，我们只是神算我们是义人了，只因为我们因着信能够被神赦免，因着信接过来神的这个救恩，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大卫他犯罪，可是到了拿单责备他的时候，好像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他就说，我要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所以他认罪了，神说你不至于死，虽然本来他自己的宣判是说行这样事的人该死，大卫是该死的，可是没有死，所以这个叫做恩典。然而拿单接下来说了一句话，只是你行这个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血赌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基督徒犯罪，我个人认为最可怕的最痛心的，尤其对大卫来讲，就是这句话，拿单说你做了这件事情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血赌的机会。基督徒犯罪，教会的领袖犯罪，牧师犯罪的话，是使神的仇敌得到最大的亵渎神、羞辱神的机会。这个罪是最大的罪。我们知道大卫是爱主的人，他甚至愿意为主设立圣殿，他爱主，他关心神的荣耀过于他自己的荣耀。当然他今天犯罪了，我深信在所有整个拿单所说的话里面，如果你要问什么话是对大卫一生中让他心里一直耿耿于怀不能忘掉的，就是那最后一句话，拿单说，大卫你知道吗，你今天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让耶和华神的仇敌能够得到亵渎神的机会，你该当何罪啊，你不至于死，但是神的仇敌亵渎神却从此开始，因着这件事人家可以说，你看像大卫这样的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罪是得赦免了，你不至于死，但是神的名却一直受羞辱。今天当教会的领袖，当一个牧师犯了一些这种严重的罪的时候，我们一再的可以体会到感受到神的名受羞辱，教会受羞辱。所以我深信在这事情过后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一直到大卫一生要结束的时候，我相信他想起这件事情来心里就有非常深的那种痛悔，他做了这件事情使神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真正是蒙过恩的，体会到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而死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的时候，你还能做一些事情让神的名受这样的亵渎吗？所以拿单说，因为这样的缘故，你所生的这个儿子必定死。大卫听到这个事情，所以十五节后面开始就看到乌利亚所生的这个儿子生病了，大卫为这个孩子十六节恳求神，并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为这孩子进食祷告，结果呢七天之后孩子死了。很奇妙的就是说，他的臣子看见大卫那个时候进食祷告，不吃不喝甚至不睡，躺在地板上七天七夜，孩子死了，这些大臣就不敢告诉大卫说孩子死了，他想说孩子没死，大卫就那么伤心那么难过，如果告诉他说孩子死了，那大卫会怎么样呢？但是大卫十九节见到陈普弟子低声说话，他就知道孩子死了。二十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服裳，进了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就吃了。陈普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呢？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 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他的神仆很难了解，我讲，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基督徒能不能够了解。我简单的稍微说明一下这边所说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大卫的意思是这样说的，他说孩子还活的时候我进食祷告哭泣。他哭泣为什么？我说过这个孩子是无辜的，是因为他的罪，所以他哀哭，或者耶和华会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虽然拿单已经宣判了孩子非死不可，他总还存着一线的希望，说神啊，求你连续我让孩子不死，结果孩子死了。他说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呢？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当我们的亲人，尤其是已经信主的亲人，因着病，因着各种的原因过世的时候，我们会难过，会伤心。不过这句话值得我们思想，他说我没有办法使他返回到我这里来，也就是说返回人间。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我必往他那里去，去哪里呢？其实很多人说这件圣经的意思是，大卫知道这个孩子会到神那里去，因为大卫知道他不会到地狱里去。我说过哈，大卫有四个儿子死于奸淫的罪，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他自己负责任，除了第一个。第一个小孩他自己没有什么责任，他是无辜的。但是你也要知道，虽然他是无辜的，而且死了，但是大卫说的是他会到神那里去，我也要到那里与他会合。所以孩子是无辜的，但孩子并没有下地狱去，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至于已经成年的人，你自己却要负你自己所该负的责任。然后当大卫这样说了以后，二十四节，大卫安慰他的妻子八十八，与他同寝，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他就借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很有意思，后来生了一个接替大卫做王的所罗门，也是从八十八所生的。所罗门的意思是什么呢？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平安，他的平安。那么后来神又借着拿单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耶底底亚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神爱他。但你说八十八跟大卫不是犯罪吗？那怎么还生了一个所罗门呢？原因在这里，他们通奸犯罪所生的儿子死了，可是大卫已经认罪了，悔改了，所以呢他跟神的关系恢复了。因此关系恢复之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平安，而且这个平安的儿子所罗门却继承了大卫。不但继承了大卫，所罗门建立了圣殿，而且是耶和华神所喜爱的。所以在这整个大卫的犯罪的过程中，最后的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些安慰和提醒。不管你犯过多大的罪，不管你现在的光景是在什么样犯罪的光景之中，有一个希望，就是当你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你可以恢复跟神之间和好的关系，你可以拥有平安，而且你可以成为耶和华神所喜爱的。如果因为大卫犯这个罪，神说大卫从此以后我再也跟你没有关系了，大卫那就很凄惨，我们也没希望了。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如果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了怎么办？大卫犯过这么严重的罪，但是因着他彻底的认罪，彻底的悔改，神再一次接纳他，让他生了一个儿子所罗门，而且这个所罗门也是神所喜爱的，神跟他有一个和平的关系，而且是神所爱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轻忽神的管教、神的诫命、神的警告，故意的犯罪。当你坚持偏行己路，行在罪恶之中，死不悔改的话，你要知道你是在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藐视神的，我们所要面临的审判、面临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当我们有一个谦卑悔改受教的心的时候，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情况之下，你是有希望的，你可以回来。大卫犯了这么严重的罪，他回来了，神接纳他了，你也可以。你何必延迟，何必等候，何必拖拖拉拉呢？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能够让神的救恩再次临到我们。蒙神赦免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蒙神算为无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一方面让我们看见像大卫这样一个爱主又蛮有恩慈的人也会犯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罪。主，更是警醒提我，让我们能够警醒，也提醒我们，我们绝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站在一个平安稳妥的地位。主，让我们能够常常警醒，不给魔鬼留地步，也让我们不要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当中放纵自己，保守我们脱离魔鬼的试探。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所有，不管在过去或者现在，仍然陷立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的弟兄和姊妹们，让我们都愿意回转来到你的面前，恳切地向你求告，好让你的救恩再一次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被你得救的乐歌所环绕。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深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正的光景。愿你的救恩今天临到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